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烈火腾腾处，莲花火中开。本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真。我于1996年春天喜得大法，那年我20多岁，现在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在这场对宇宙大法血雨腥风的邪恶迫害中，紧随慈悲伟大的师尊走过了14年的反迫害救度众生之路。在此神圣的明慧网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之际，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写几个自己亲身经历的，看起来平凡却深深触动过心灵的几个正实法中的小故事与同修们交流。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不过家里祖辈都有人虔诚地信佛。我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博览群书，虽然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我从小就相信有神佛存在。小时候就是那种爱思考、有独立思想、很有个性的孩子。坐在课堂上，从未相信过什么人是由缘进化来的说教。读高中的时候，已看过很多东西方的各种经书，冥冥之中一直都在寻找生命的答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看着红尘中为名利而奔忙的人们，觉得就那么一辈辈地重复着人的一生是多么的无聊。在历经人世中的一些坎坷和不平后，在对人生甚至感到绝望的时候，通过家人介绍，我喜得大法。得法后的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那时每天的空余时间，除了学法就是练功，而且每天都打坐到深夜后才睡下，像所有刚得法的同修那样，那是真的很精进。所以当迫害一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走出去，在当地到各级政府部门为大法鸣冤，而后又进京正实法，并为此多次身陷囹圄，和千千万万的同修一起走过那段阴云密布的艰难岁月。一，第一次考验。1999年720，看到这么伟大的佛法竟然遭到如此的迫害，这么慈悲的师父竟然遭到如此疯狂诽谤污蔑，真是坐卧不安，就想出去鸣冤。一次我联系了一些同修，决定某天清晨去当地的中心广场打横幅，用集体练功的形式反迫害。我提前用油漆写好了2米多长的法轮大法的横幅，到了那个时间，我在广场的一座雕像下等待许久，却无同修前来。我想即使我一个人也要做这件事，就将横幅用胶带粘在雕像上，播放练功音乐，练起功来。当时正是晨练时间，广场上练太极的、跳舞的已有上百人，很快就有人报了警，一辆警车开了过来，下来两个警察将我带到面包车上。因为是迫害之初，在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中，还没有人见过这种用常人的话讲顶风上的场面，所以所有晨练的人都围在警车周围看热闹。我笑着冲他们挥挥手，警察还将一个站在我跟前看热闹的50多岁左右的男士抓上车，硬说他和我是一起的。在他们看来，我不可能是一个人行动。那几个警察冲我说，你脑子正常吗？是不是疯了？找死啊！我将提前写好的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信递给他们。他们看后说，看来没毛病，字写得很漂亮。又去盘问那位男士，那男士一个劲儿地解释说不认识我，他是看热闹的。我也帮着解释说就我一个人来的，不认识他。 可是那几个警察就是不信，要开车去派出所，这可把他急坏了。又急又怕之下，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儿顾不得颜面，竟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表白自己是如何拥护政府，如何守法等等。那几个警察看他吓成这个样，相信他不是和我一起的，就让他下车了。我想起了师父的法，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选自《精进要旨二》位置。我知道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但这充满戏剧性的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一次我被非法拘留了15天，回来后就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二，难中大法现超常。由于不放弃大法修炼，我被非法关押了3年，最后正念走出魔窟。家人出于对当地邪恶迫害的厌恶和害怕，将家搬迁到了外地。在外地几乎与所有的同修失去了联系，修炼状态不好，又急于做事，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一次意外中坠楼致重伤，盆骨脚多处骨折，呈昏迷状态。当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院方说即使手术成功，将来也是个残疾人，不可能正常走路了。我坚决要求出院，大难中就只信师信法，回家后每天躺在床上学法，躺着做动功中的某些动作，发正念，没做任何治疗。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下地扶着床边走路了，2个月后就可以下楼了。因为伤得很重，所以刚走路时有些跛脚，修炼2年后完全恢复了正常。后来再去拍片子，看到曾经断裂错位的骨头恢复得天衣无缝，是慈悲的师父再造了这一切。这段经历让身边的很多亲友看到大法的超常，不得不信服师父和大法。三，寂寞中的坚守。在身体恢复阶段，我回到了原住地，拖着不太利落的双脚参加了大资料点的工作。那时资料点还没达到遍地开花的程度，我与另一位在被迫害中双腿受了重伤还没完全恢复正常的同修，两人住宿资料点里，每天守着不停地运转的10多台设备。那时明慧网已提出遍地开花的建议。来到这个大资料点，看到它存在很多问题和安全隐患，我和大家切磋建议将它化整为零，分散开来。虽然有的同修一时还不大认同，觉得有很多困难，一时找不到愿意接收设备做资料的人，切磋中也暴露出自己的急躁心，一度也曾与协调同修争执过，最后没有按遍地开花的形式分散建立资料点。我就和另一位做协调工作的老同修搬出了几台机器回自己家，建立了家庭资料点。那个大资料点继续维持着，不幸的是半年后遭到邪恶的破坏，损失惨重。我是单身，和父母同住，父母经济条件很好。我回到家做资料的时候，恰有同修能够拿到很多不干胶的下脚料，长的短的，一箱箱的乘车的货，用它来做真相粘贴最好不过，既节省了剪裁时间，又节省了很多经费，我就接下了这份工作。根据每箱中一摞摞的不干胶的不同尺寸，设计制作不同规格不同内容的真相粘贴。这份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我一干就是2年，期间也做别的资料。这些真相粘贴不仅供当地学员使用，还被送到周边地区。那时9瓶共产党已问世，师父正法进入新的阶段，不干胶的内容大多也是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的。同修将这些粘贴贴得遍地都是，极大地震动了一直生活在邪党淫威下的民众，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邪恶无比惊慌，在粘贴出现的多的楼区挨家探查，但一无所获。这也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常常独坐在地板上一批批地打印，寂寞中想着 此时的中华大地上不知有多少同修在做着和我一样的工作，如同制造着成千上万射向邪党恶魔的利剑。当时小资料点的建立还刚刚起步，人手有限，资料做好了，只有几位同修负责将他们输送到本地和周边地区同修手中。这不但有风险，时间久了也会感到疲惫。这种工作有安全因素，不能号召大家都来干，就一直由这几位同修承担着，坚持着。那段岁月留下的记忆是一种寂寞和清苦，但是心中坚定的信念可以让人在无尽的寂寞中坚守。四，魔窟中的智慧与慈悲。在我读过的所有书籍中，给我极大震撼的是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后来通过师尊的讲法明白了，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物和辉煌业绩曾是师尊带领大法弟子们共同扮演开创的。所以当我们回味这段历史片段时，心灵才会感到如此的震撼。密勒日巴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成佛前慈悲救度那两个想用毒药害死他的大罪人操普博士和他的情妇的故事。那是只有觉者才能达到的胸怀和境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由得想，原来一个生命可以达到这样空旷的慈悲境界，这是佛的境界啊。我也是一个修炼人，希望自己也能修出这种慈悲的胸怀。后来当我身陷囹圄的时候，忽然发现身边有了众多的操普蜂拥而上，就是那些不明真相的恶警和恶人。而此时正是检验自己能否拥有密勒日巴佛那种慈悲境界的时候。这些恶警和恶人在邪共的洗脑和无神论的灌输下，无法接受和认识当前人类的败坏。师父把宇宙大法传至人间，是师父在正法，在挽救人类，是师父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慈悲。他们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迷住了心窍，不肯承认世间存在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所以他们才会在无知中凶残地迫害修炼人，他们才是最可悲可怜的。在被他们酷刑迫害的时候，我感到他们作恶时自身生命受到的伤害其实比我身上的伤会更重。看到他们抢劫了我上万元财物时，我心里可怜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比这些财物要珍贵无数倍，自己的生命已经处于毁灭的边缘了，却还一无所知。或许正是这种慈悲怜悯的心态，使自己在魔窟中化解着各种恶缘，使环境向善的方向扭转，发生过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魔窟中，我除了坚守住自己的正信不动外，应做的就是通过交谈使那些邪物的同修清醒过来，通过交谈使恶警们明白真相，抑制邪恶的迫害。警察说，法轮功学员转没转化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些脸上总是长白衫的人就是没转化的，但我却不同，我会时常微笑。为什么？我想不管经历怎样的磨难，什么也战胜不了大法，谁也拿不走我心中的信仰，这就足以让我内心感到无比的欣慰，脸上也就总会挂着微笑。我曾在大酒店做过人事工作，对人也有相对敏锐的观察力。从自身的特点来说，我是个爱财而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的人。一次看到一个年轻的恶警在我面前挥拳舞棍，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身手不错嘛，要是用在打击犯罪上真的很棒，可是用在连个虫子都不忍心伤害的修炼人身上，可就显得很懦弱了。每个人的内心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赏识，当听我这么说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对他的赏识和善意劝告，态度马上变了。不轻易拒绝别人的善意也是善良的表现。那些曾迫害我的恶警，有的过后会送给我一份食品，我会收下并谢谢他，让他感到我并没有记恨过他。有时我会主动跟他们打招呼，我会通过写信和找机会与他们交谈，而化解恶党给彼此制造的对立和抵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那里的一些警察之间私下变成了朋友关系。随着自身环境的宽松，这时我可以与那些邪物的人随意交谈，使一些人清醒过来，而开始的时候是不让我说话的，会有人监视阻挠。我的家人每次来都可以见到我，队长不在，会有别的警察带我去见。以前大法弟子在那里制止恶警打人和其他迫害行为时会被加期，后来很多曾经迫害过我的警察开始暗地里保护我，不再给我加期，并且愿我能快点出去。当我即将离开那里时，很多警察来与我道别，对我说希望我平安，永远不要再进来，说这里真的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待的地方。看到这一幕的人很难想象，当初他们曾将我的一只耳朵打得失聪，后来恢复听力，残酷的电击使满屋子都是人肉的焦糊味，使我的双臂一年多不能触碰，他们甚至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加重迫害等等。多年后，我曾在另外的地方见到那里的一个警察，他对身边的人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说这话时还那么的开心。其实那里很多的警察内心是非常敬佩坚定的大法弟子的。曾有同学问我，这里的警察中是不是有你家的亲戚，我说没有，但是真善忍的真修弟子就能在那样的魔窟中化解出这样的善缘。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迫害者看清了真相，有的开始悄悄地保护大法弟子。我曾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事，曾有一个洗脑班的负责人在与我交谈并接触了近一个月后，说要帮我离开洗脑班。我知道有同修的家人为了让办这种事花了好几万元，很多人就是在这场迫害中借机敛财。当我拒绝转化的时候，那人为我即将被送进监狱而急得团团转，他不理解，不要我一分钱，不需要我做任何事，为什么我要拒绝保持沉默。我对他说，因为这不符合真和堂堂正正。他对我说，我是他遇见的大法弟子中最好的人之一，因为我跟他的孩子同龄，看我即将进监狱，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要进去一样，所以才让我那么做。由此可见，这些人还有善良的一面，而且他们心里是非常敬佩能放下生死的大法弟子的。后来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保护下平安回家了。那个人曾说，他为我这么着急，不断地说服我接受他的建议，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非亲非故何苦被我一再拒绝，而别人都是拿着钱求他帮忙的。我想那里对大法弟子动善念的人，其实是他们明白的一面，要和大法弟子结下善缘，想要弥补罪过，希望被救度，而他们人的表面却感到莫名其妙。记得迫害前期，当地曾有一个40岁左右的男警察来看守所提审我，见到我的时候，他把我的手铐松开，说其实就是想来看看我长得什么样，想必他听到了别人对我的某些议论。他向我提了一些问题，后来很认真地问，真的有神佛吗？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很认真地说，我相信你说的话，如果你们修的佛是真的，我们这些警察将来大概就要下地狱了。如果真有佛，我相信你能修成，我叫某某，希望你到时候别忘了我。他又笑着重复了几遍，让我不要忘记他。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这一幕幕的时候，在迫害中从未流过眼泪的我流泪了，就像一辆脱轨的机车冲向人群，死伤无数，那辆车的每个零件都沾满了罪恶。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除了那几个恶手，我不曾在心里给站在我面前的哪个恶人定为销毁而放弃讲真相。不论曾被他们怎样迫害过，我不曾记恨过他们。我希望在这个运转着罪恶的国家机器里的每个警察，不要随波逐流，犯罪犯到不可救不可要的那一步，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多做好事而弥补迫害佛法的罪过。我一直都是这样希望的。 当初无数大法弟子放下一切走出去，以各种方式捍卫大法和师父的尊严时，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谁都没有在意自己还能否回到家里来。如今我们走过来了，那时大法弟子们是迎着烈火炼真金般的生死考验呢。正是烈火腾腾处，莲花火中开。伴随着14年风雨无阻的住持正法脚步，一直走到今天，走到宇宙正法大戏的最后一幕，在无比伟大慈悲的师尊的带领下，我与同修们再次共同开创这宇宙中从未有过的壮丽辉煌。邪恶即将被除尽，在此与一路走过来的同修们共勉，愿我们珍惜缘分，珍惜使命，珍惜共同走过的风雨之路，在最后的路上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千万年来的宏愿，随师返回我们的家园。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为他人着想是大法对我的要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70多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文化不多。自从97年的古历4月初8很神奇得法的那天起，我的生命就与师父和法轮大法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将我们分开。我虽然理解不了大法究竟有多大有多深，但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种种神奇和超常已深深地折服了我。我在修炼中的巨大变化也让认识我的人对大法升起了敬仰的心。我对师父的坚信和对大法的坚定真的像磐石一样，狂风吹不倒，恶浪打不动。是大法造就了我，是师父拖着我在神的路上勇猛精进。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在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第一部分，大法改变了我的外貌。得法前，我的外貌很一般，加上多种疾病的折磨，使我面黄肌瘦，变得形象很不好看。得法后时间不长，不知不觉中，师父就把我的一身病全部净化掉，使我变得无病一身轻，忧愁哭丧的脸换成了充满阳光的灿烂笑脸。不仅如此，师父还把我的相貌给改变了，使我从一个丑人变成了一个让人看了心里舒服的人。师父也让我见证了这个神奇的过程。原来我的额头比较窄小，两腮骨向外突出，下巴又尖又外凸。在几次练功中，我明显地感到有人给我向上撑额头，有时向内用劲挤两腮骨的，有时向下摁下嘴巴的。起初我也没有在意，后来就不断地听认识我的人说我面目变了，变漂亮了，才引起我的注意。回家照镜看了一下，才发现我真的变了，由原来的两头尖中间宽，皮肤粗糙灰黑色的特殊脸型，变成了一个方圆形，看起来比较大方自然的脸型，而且皮肤也变得细嫩白净了，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真是不可思议，像神话一样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使我联想到不久前多次练功中我脸部的感觉。我一下悟到是师父的法身帮我整容的，好让我今后能以一个好的容貌、健康的身体出现在众人面前，展现大法的美好，证实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对师父的救度之恩感激得无法用语言表达，在心里发誓，不管今后修炼路上有多大的艰难险阻， 我对师父和大法绝不会有丝毫的动摇，我一定跟师父走到底，师父叫我干什么，我会无怨无悔地用我的全部身心做好，师恩永不忘。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在我的亲人身上也展现了出来。我以94岁高龄的大姐，因患老年腰腿疼痛，多年在炕上不能下地。从6年前，她按照我告诉她的办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时间不长，她的腰和腿都不痛了，能下地走动了，还经常去离家2里多路的市集赶集，还和邻居搭伴，秋后去农田里收获地瓜和花生之类的农作物，生活能自理了。邻居的大妈看到她的变化后，也诚心地念大法好，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道的人都觉得大法太不一般了，也认清了中共邪党骗人的谎言，不再继续受其毒害，越来越多的人在觉醒。我三姐居住在偏僻的山村，全喝自家打的井水，村里多数井里的水都发涩发苦，很不好喝。我三姐家的井也如此，没有办法处理，也只好常年累月的喝。那年有一个大法弟子为躲避邪恶的迫害，在我三姐家暂居了一段时间，走后不久，我三姐家的水井就变成了一口甜井，水由原来的涩苦味道变得清爽可口。消息传出后，好多人觉得好笑，根本就不相信，直到亲自去喝后才相信了。这件事在周围的村子里成了一段佳话在流传。其实这样的事实在大法修炼者中多得不计其数，只要真心修大法，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心向善，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因为大法是无所不能的。第二部分，师父怎么说，我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99年720，邪党发动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迫害，我多次进京上访，为师父和大法讨还公道。因那时法理不清，对师父和大法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把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所以多次被恶警绑架，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全靠师父的加持和我对法的坚定，一步步地走了过来。通过不断地用心学法，法理逐渐地清晰起来，做事中能用法衡量，所以这几年路走得还算平稳，在救人的过程中，心性也在不断地提高。虽然在修炼中我悟不出多么高深的法理，但我坚守一个原则，就是师父怎么说，我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迫害开始的前几年形势很严峻，不少学员因怕心不敢走出来，在家中偷偷地学法练功，很多学法小组都解散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学法小组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共同提高的最好形式，我们不能让邪恶迫害我们的阴谋得逞。于是我最先参加就近的学法小组，一段时间后，我又和能接触上的同修交流切磋，让他们认识到参加学法小组的重要性，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也主动帮助同修出主意，就近成立学法小组，使多数学员都能参加到集体学法的大环境中，提高的都很快，因为这是师父要的，是我应该去做的。现在我们地区普遍的都成立了学法小组，又恢复了迫害前的那种状况，环境越来越宽松。4年前，我们地区被邪恶迫害的比较严重，几个大资料点先后被破坏，损失惨重，后来成立不久的几个小资料点也相继遭邪恶迫害，做资料的同修几乎都被恶警绑架，后来和我直接打交道供给我资料的同修也被绑架，我失去了资料的来源，很焦急，这可怎么办呢？师父看到了我的心，就安排一技术同修来和我交流切磋，让我学做资料。当时我的心情有些矛盾，众生亟待救度，资料突然短缺，我真应该担负起一份责任来。再说我家里的环境好，比较清静，就我一人独居，丈夫早年去世， 儿女们都成家立业，在外地生活，家中经济条件也不错，我本人也有一定的修炼基础，很适合家中成立小资料点。但我又觉得自己年龄大，没有文化，怕学不会，还怕给同修添麻烦。我毫不掩盖地和同修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同修听后用很肯定的口气鼓励我说，你行，咱还有师父呢，师父教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觉者。同修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我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我的生命是大法造就的，法是无所不能的，我还有一个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在我身边看护和点悟着我。我平日口口声声做事为别人着想，可到了关键时刻就想不起为别人着想了呢？瞻前顾后的，怕这怕那的，私心有多么严重啊！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感到很惭愧，看到差距就赶快弥补。我痛快地答应在我家成立小资料点了，同修很快给我买来了打印资料的设备，从此我又担负起了另一个艰巨而神圣的救人项目，为我那一片的同修救人创造有利的条件。开始学做真相资料时，因对电脑打印机等东西一窍不通，一个小小的鼠标在我手中觉得非常沉重，老是不听我指挥，把不准方向。刚打开电脑的画面时，觉得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我心中有坚定的一念，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个救人的项目，说明是师父选择肯定了我，这也是我史前立下的誓约，我是师父的弟子，我一定行，一定会做好的，我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我真是从零开始，技术同修认真教我，我用心的学，一个个的名称操作步骤一点不落的都记在本子上。同修走后，我抓紧时间反复的练习，直到记住为止。几天的时间中，在师父的加持和技术同修的耐心帮助下，我做出了第一批整洁美观的救人资料。望着我的劳动果实，我发自内心的感动，感动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感动大法的威力，让人很难相信这些资料是出自一个没有文化仅七旬的老人之手。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大法修炼中并算不上什么，大法能起死回生，大法能改变人的本质，大法能开智开慧，大法能造就万事万物，大法的神奇超长伟大，用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弟子唯有精进的份儿，做出更多更好的资料来救人，报答师恩。在四年多的做资料过程中，我真切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和伟大，也真切地体会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修过程，修去了很多平时不易去掉的执着心，如急躁心、欢喜心、显示心、不让人说的心、做事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等。一开始机器出毛病时，就光找机器的毛病，没有和自己的修炼结合起来，就事论事，所以机器修时既费时又费力，耽误了同修很多宝贵的时间，我感到心中很惭愧。后来从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我认识到机器出问题多数都是做资料的人心性出现了问题，影响了机器的正常发挥，所以在出问题时，我不急于找机器的毛病，而是认真学法向内找，很快就找出了一些需要修去的各种执着心。问题找对后，机器很快就修好了。正如同修在文章中讲的那样，先修心再修机器。技术同修修机器的时候，我在一边用心的看，一步步的记在心里，往后一般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随着我的心性不断的提高，机器的性能也越来越好，很少再出毛病。我把他们已当成了我不可分离的伙伴，经常与他们沟通，很珍惜他们。每次使用时，我都轻搬轻放，仔细地使用，用后我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妥善保管好，不让它们受到一点伤害，就是做资料用的每一张纸，我都不舍得浪费一张， 因为他们都是大法的资源，他们都是生命，都想被大法弟子选中用于救人中。他们很有灵性，几年来他们都默默地配合我，在救度众生中充分发挥巨大的作用，为自己都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为他们而高兴和骄傲。在几年的做资料中，我体会到了做事代替不了修炼，是在做事中不断的修心。我也感悟到能为救人做资料是多么的荣幸，是师父给我的偏德。自从建立家庭小资料点后，资料从未短缺过，及时地做出一些众生比较喜欢的资料，既方便同修救人用，也方便自己外出发放，单张和小册子搭配发放。今年有一份小册子比较受欢迎，我做了不少，光我自己外出就发了几百份，效果不错。我所在的地区修大法的人数比较多，小资料点并不多，满足不了救人的需要。我认识到明慧网提倡的小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父的意愿，我是住师正法的法徒，就是要圆融师父所要的。光我做到还不够，应让更多有条件的同修参与进来，加大救人的力度。我只要认识到事情就马上去做，因为时间太紧迫宝贵，不允许我们松懈慢腾腾地去做。在几天的时间内，我抓紧时间分别去了几位老同修家中，和他们交流切磋，从法上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去掉年岁大没有文化的顾虑，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在师父的加持下，他们很快都提高了上来，不长时间，四个小资料点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顺利的建成，在这几年中都稳步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各自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技术同修的辛勤付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用法中修出的慈悲换回昔日同修。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除用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贴不干胶、发神韵光盘等各种方式争分夺秒的抢人救人外，帮助找回昔日的同修，帮助困难中的同修排忧解难，形成整体共同精进，也是我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中不断地扩大着我心的容量，慈悲心也不断地增强。一位昔日的同修因邪恶的迫害神志不清，多年离开法不学不练了，我心中装着师父的法，始终不放弃他，多次登门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他生活在农村，有时去他家赶上农忙时，我二话不讲，扑下身子就一起和他干活，不怕脏和累，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对待，真心关心体贴他。他有时忙得没有时间做饭时，我碰上后不声不响地给他买回可口的饭菜让他吃，他很过意不去，发自内心地谢谢我。我总是诚恳地告诉他，是师父不放弃你，盼望你能赶快回到法中来，点悟我来找你，你好好谢谢师父吧，赶快清醒回到大法中来。我多次不厌其烦地奔跑他家，终于唤醒了他迷失的本性，回到法中来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提高得很快，稳稳当当地做着三件事。还有一位我比较熟悉的同修，迫害前比较精进，在那一片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因几年前被邪恶迫害，怕心使他离开大法几年而去了其他法门，我很痛心，但我有信心找回他。开始几次去他的家中不顺利，有时明知人在家中就是不开门，有几次被他丈夫很不友善地撵出了家门，但我没有灰心，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同修真正生命的表现，是邪恶迫害造成的，是同修人的一面后天形成的观念表现， 我不会被带动的。大法给我智慧和信心，我一定要唤醒他。我求师父加持我，我发正念时一同清理迫害他的邪恶生命和因素，一次次的去，一次次的没有什么效果。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需要提高的东西，我也能体会到了师父救人的不易。大法能熔炼金刚，随着我的心不断的纯净，同修终于清醒回到法中来了。后来被邪恶又迫害几次，在压力下同修承受不住，几次都把我供了出来，但我对他没有产生任何不满和怨恨。我体谅同修的心情，是这场迫害造成的，罪行应归于邪党身上，同修是受害者。我一如既往地和他保持着联系，师父没有新经文发表时，我都及时打印好尽早送给他。他平日里救人的资料也都是我打印给他的，我们也经常在法上交流切磋，比学比修。这几年同修一直积极稳当地做着三件事。几年中，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换回了几位昔日的同修，但也有不少没有叫回来的，我很痛心。只要正法没结束就有机会，我就没有理由放弃，我会继续努力的。我深知这不能归功于我的功劳，是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动动嘴和动动腿就是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第四部分，为他人着想是大法对我的要求。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了修炼的根本是修去私心。在法理的指导下，我逐步地改变了过去那种做事先考虑自己的思维模式，遇事先考虑别人。在修炼中一步步地把自我放下，感觉活得很轻松愉快，真正体会到了一个融入法中生命的潇洒自在。每当听说同修遭受病业的迫害，或者看到同修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做，不图任何回报，心中牢记师父的教导，为整体提高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难中的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绝不叫邪恶任意的迫害，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今年六月份，一位96岁的老年同修被病魔迫害的眼看要去世了，儿子怕老人死在家中，想送去医院，被修炼的女儿拒绝，将老人接到了自己家中。我得知后放下手中的事情，赶到了老人的女儿家。这时老人看起来很严重，但意识还有些清醒，我先和他女儿发正念，彻底解体清除迫害老同修肉身的一切邪恶生命，求师父加持老同修，让他尽快恢复正常，证实大法。接着我对着老同修的耳朵告诉他，一定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们的生命是大法构成的，我们有伟大的师父管，谁也不配管我们，我们一定要跟师父走到底，正法还没有结束，不能提前离开人间，我们要活着证实大法。老同修听懂了我的话，明白的一面起作用了，很快有了起色，一天天的好起来了。他的家人亲眼目睹了发生的奇迹，都敬佩大法。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老人的状态一直不错，意识清醒，身体健康，也和女儿一起学法练功，还和亲朋好友讲真相，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今年过完年后，我去一个腿有残疾的老年同修家去，见到他在寒冷的院子里洗菜，冻得直流鼻涕。我问他怎么不用太阳能的温水洗，他说太阳能坏了，家中的厕所也坏了，每天只好去墙外上厕所，腿不得劲儿，很不方便。听后，我马上骑着电动车赶回城里，找维修太阳能的帮忙。可是找了几个人，都嫌活小，不挣钱，不愿干，都去维修比较挣钱的暖气管了。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人，我说了不少的好话， 人家才给修理好了。修理的人走后不久，同修打电话告诉我，太阳能又坏了，我只好又去找人给他修理好。同时我购买了厨房的洗碗盆、厕所的坐便盆、水泥等需要的物品拿到同修家。按照老同修的意见，我费了一些时间给同修把厕所修好、抹光。厕所里臭气呛得我无法喘气，我坚持着做完，虽然脏点累点，但我感到心里痛快。同修很感动，连声说谢谢我。我说我们是同修，是一家人，不用谢，你就谢谢师父吧。我还有个整理火炕的好手艺，只要听到哪个同修家的炕不好烧，我会立刻赶去帮助整理的好烧。那几年我们经常去我市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黑窝，经常住在离黑窝较近的一个老年同修家。老人已90高龄，小脚妇女，走路不太方便，非常欢迎我们去他家中。我们一去就是一天的时间，中午在老人家吃饭。一次我发现他做饭时冒出来的浓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老人只好用扇子不停地扇。我看在眼里，发完正念回家不久，我找了个星期天学法小组不学法的时间去老人的家。当时天还下着雪，但我不能因天气不好就不去了，错过这个时间，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时间，因为时间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我带上干活的工具，骑上电动车，到离家20多里的路给老人修锅灶。老人岁数大，走路也不方便，一点也帮不上忙。我一个人又刨炕，又扒灰送灰，又和泥理炕，大工小工就我一人承担，忙了整整一天才把炕整好。老人再不愁做饭炕不好烧了。老同修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我。我笑笑说，咱们可是同修啊，要谢你就发自内心谢谢师父吧。能给同修帮忙解决一点困难，虽然有时累一点，但我感到心里很轻松愉快，因为我们是新宇宙的生命，是为别人而存在的，这也是法对我的要求，我必须做到。今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偶然在一货摊上见到了一种体积较小、外形漂亮的小录音机，名字叫老年伴侣，特点是操作简单、音量大、音质好、内存容量大，很适合老年人收听。当时我想，周围有不少年岁大的老年同修，有些因受视力的原因而影响学法，如果能把录音机中输入师父的讲法、练功、酒瓶等，就可以解决他们学法困难的问题。师父多次讲法中都让我们整体提高，老年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也不能落下他们呢。既然叫我碰上了这个机会，我就有责任承担起这件事。因为我对小录音机的性能还不太了解，就先买了一个，委托同修给书上了师父的讲法、酒瓶等相关的内容。我先熟悉一下，自己用了几天，感觉效果很好，先送给了我94岁的大姐。我告诉了她简单的使用方法，她很快就学会了。从此她每天都在认真地听。她告诉我，她不光爱听师父的讲法，还爱听酒瓶共产党，因为从恶党建立以来发动的每个运动他都亲身经历过。他姑父因被评为富农成分而被邪党指使的恶人活活打死，尸体都不让家人拉走，说叫苍蝇吃掉，悲惨的事实牢牢地印在了大姐的脑海中了。他深知恶党的残暴和不讲理，他觉得酒瓶很真实，很合他的口味，所以他很爱听。有时间他就专心致志地听，反复地听。近100岁的老人身体健康，思路清晰，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们，是托大法的福啊。我又去买了两个小录音机，分别送给了我楼下一个还没有修炼，每天念大法好的86岁的老大姐和一个刚得法的老人。他们听后都说很好，都很爱听。从此我就在同修中推广开来了。很快这个要5个，那个要10个，接连不断地买，买的多了也有出现质量问题的，这时就会伴有提高心性的事情出现，有的说我可能买的是旧的东西等。 听到同修对我的误解，想着自己每天东奔西跑忙碌不闲的付出，有时心里也会产生出不想再干的想法。我在心里问自己，我干这些事情是不是管闲事，是为了什么？静下心来向内找，做这件事时目的是为了整体提高，符合师父的要求，不是管闲事。同修的误解是帮我去不让人说的心，我应该继续把这事做好。我安排的时间很紧凑，每天上午外出讲真相救人，下午去一学法组学法，晚上又去另一小组学法，学完回家还要忙这些。为便于老年同修使用，我要把每块录音机内内容数码找准确，写好数码后再用两面胶整齐地贴在录音机的反面，再把写好的开关大小音量的字贴在数码面的标志处，方便视力差的同修用。往往干完这些后都是半夜时分了，但我不觉劳累，我觉得能为整体提高尽上自己的微薄之力感到很自豪。没有大法就没有我，大法给了我一切，为大法做事其实就是为自己做事，是我应尽的责任。第五部分，大法造就了我。做好三件事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讲真相救人是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些年我利用自己能利用的各种方式用心去救人，很多的执着心也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修去了。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开始讲真相时，什么样的人都遇到了，有讽刺的，有谩骂的，还有打电话要构陷的，当然有更多的人是接受真相表示感谢的。望着众人的不同表现，我的心也是由开始的怨恨、争斗、瞧不起、欢喜、显示等，慢慢变得平静祥和，多种执着心逐渐被慈悲心取代。我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就像师父讲的过去修炼人云游的形式，在各种人心的碰撞、复杂的环境中锤炼大法弟子。只要无特殊情况，我都是每天外出讲真相做三退。大法不断地给我开发智慧，越讲越会讲。我也发现随着我的不断提高升华，众生也在变，现在拒绝真相的已经很少了，是师父正法推进的结果，因为众生都是为法来的。我会继续抓紧时间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师父在讲法中教导我们要修炼如初，我回顾了一下自己修炼以来所走过的路，我感觉我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大的遗憾，自始至终我把大法摆在了首要的位置，长年累月我不敢对自己放松一点，我不舍得浪费时间的一分一秒，尽心尽力地做着三件事，心里想着众生，盼望更多的众生得救。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经济条件很好，儿女每年都给我不少的钱，但我修炼以来从不舍得花费时间调剂生活，除有亲朋好友来，我的生活很简单，不讲什么营养之类的，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每天一日三餐吃饱肚子即可，经常忙得不顾得做饭，饿了随手从冰箱拿出干粮就吃，也不觉得凉，吃得很舒服。我觉得把大法的资源多用在救人上值得，修炼人直接吸取宇宙中的高能量物质补充身体，所谓吃得好身体棒，那是常人的观念，对修炼人不起什么作用。我尽管常年粗茶淡饭，但我的身体很好，一个七旬多的老人看起来还很年轻，身体轻飘飘的，骑着电动车像飞一样，和那些年轻人相比毫不逊色。我现在对人间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追求，只要求自己能在正法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抓紧时间多救人，快救人，真正撑得起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正兑现自己下世时立下的宏誓大愿，堂堂正正地跟随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到我们的家园。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共同助师正法的同修们。以上所讲的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